慧，我刚才看你和你先生吃饭的时候感情特别好，你们是结婚几年了？
不到两年。
你还记得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吗？
我那时候是上医学院，正好是大五的时候，在上海实习。七月上海特别容易下雨，我跟一个朋友去上海交大走迷路了，正好碰到他就问路，然后这样聊起来就认识了。
哦，那真是很巧啊，真是在马路上碰到你先生。
是啊，也是在同时吧，我在医院里头也碰到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病人。
你那个时候是在做实习医生吗？
对，我那时候在做实习医生。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我刚工作三天就有两个病人就跳楼自杀。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在想医院怎么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那时候我碰到一个病人，他是得了一个结肠癌，皮肤就慢慢的溃烂，然后呢整个的屋子都弥漫那种臭气，就特别特别的臭。所以我那时候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呢都要用九块小纱布三个大棉垫给他来换药，然后就是那种汤汤水水，就是特别特别的臭。真是因为对一个学生还要想考研，所以那时候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也在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病人呢就自愿的就愿意住到这间屋子里来。那个病人他是得的是胆结石，那时候是需要把胆囊拿去，他每天都拿着一个收音机。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那个病人总是笑眯眯的，然后呢还会和身边的这个病人呢一起聊聊天。有一天呢，我在给他查病历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聊起来，他就说他在听一个福音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然后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很不愿意睡觉，我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晚上听收音机，不管是英文台还是什么台，我就愿意乱听一通。然后有一次就碰到一个福音台，当时他们那个台就是那个声音很柔美，尤其又是晚上非常非常静，你就戴着耳机，然后他就慢慢的讲慢慢的讲，但是有些东西我听的是很好，道理我也懂，但是我就觉得很难做到。就像那声音上说，如果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如果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我想我觉得我也是个好人，或者是别人让我帮忙，或别人没有让我帮忙，我看到了我不去帮别人，我心里都会很难受，我一晚上都会睡不着，我就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啊，但是呢有的人呢还会说我不好，而且就有的人是很无赖的一种人，所以我就觉得那别人还要怎么要再欺负我，我还要怎么再容忍，还要怎么能够像圣经上这么说的。真是我觉得这不是人做的，真是只有神能够做。
那你的这个病人哈，他还跟你谈起什么呢？
他就是跟我传一些个福音嘛，他每天在听的节目是什么呀，然后就说那个主耶稣啊是怎么回事啊。当时他做手术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胆结石啊病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所以就说一直就是粘连的情况很严重，他就希望呢不要这么痛苦，就希望呢主呢能够让这个胆呢能够让我的医生很好的找到，因为要剥离啊，剥离要需要很大的时间，因为他的肋下的下面嘛还要很难找。我跟他一块去上的手术台，打开一看呢，那个胆很奇妙的就浮在上面，就跟那个在水里飘着一样，也不用怎么剥离，然后就手术就很快。所以他最后出了手术台，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的祷告哈，主真是成就了。
这种在医学上面是很少见吗？还是说就是？
反正我是第一例见到，因为一般的人我看到他们拿那个东西都要在底下掏啊剥离半天，他就是真是在浮在上面，而且粘连情况很少。像他能够病二十多年的人，应该是粘连很重，不断的剥嘛，所以就很难弄。所以他最后走的时候，他呢就让他先生呢包了一个包给我塞在那个我的那个医药车上。我那时候在给人家在换药，后来我就到宿舍里打开，是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然后还有他的地址。然后后来呢，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也很热情，他就约我说我们俩一起去上海的一个叫怀恩堂，那教堂很大，而且有很多也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同济大学的什么复旦的都有的，虽然我都不太认识他们，但他们的年龄都跟我相仿，所以我也觉得老老少少啊都有，我就觉得也很高兴，就是在那边，而且有一个机会在那边能够唱赞美诗，虽然自己也是五音不全，但是离开医院那么一个环境，周围人也不会注意你唱的好不好，你就想这么歌唱一下。这个歌唱对象虽然我不是很熟悉，不是很认识，像这个主耶稣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就觉得我想唱，我想赞美，我就觉得那时候感觉特别好。
就是在你医院的这段经历里面，那是算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了。
是 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跟我先生呢，也是有一个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那时候去教堂那些个老姊妹啊，非常的岁数很大，他们84岁啊，那手都抖的。那我记得他，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就管他叫李阿婆，因为他每次真是凭信心，每次他就拄着一个拐杖，他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他如果要是就说在路上死掉了，他就被主接去了。他就给我读诗篇里，他就说人若活到70就算是强壮，然后以后呢就是有给一天就是那主赐一天，所以我就觉得他身上真有股力量。
那那个时候你的先生和你一起去教堂吗？
哦，没有，那时候我们俩就说他还是我的普通朋友嘛，然后他又是个党员，然后正好在我面临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母亲啊父亲啊也开始催着我，就说谈朋友的这个事情啊怎么样。后来我就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聊的时候呢，然后那老姊妹就跟我说，就说哎，小汤啊，你要找一个主内的。哎，我当时就想，哎呦，这主内的真难找啊。我说首先我就不是一个主内的，然后还要找一个主内的，我说他呢又是个党员，哎呦，这是党员也更难变成主内的了，也不知道会主会怎么安排，
完全就是个主外的。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反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像一粒种子已经种下来了，我已经知道这有这么一回事了，在我的心里头。当时呢，在北京的时候有难处，我有时候就会想起来，我就会祷告。我在那边的怀恩堂的时候呢，就只是知道一个主导文，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就只是看一下那主导文，就按照那个祷告一下，但然后自己呢再把自己想求主做什么事的
加进去，
对，再加进去，就这样子。主是一直挺保守的，一直是在一直到我出国以后一直很保守。
后来呢，你们出国以后又发生些什么事情，就是让你最后决定受洗呢？
我先生他呢是比我早来了4个月，他先出来的，因为我是作为 F2 的身份出国。那时候呢，他出国的时候，我还是心里还是记着那老姊妹的话，说找个主内的。虽然我已经嫁给他了，而且我也不是个主内的，我那时候就想，如果他真能来到美国，也许他就能够慢慢能够认识主。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这么一个心愿，我也是跟主祷告，我是真是求主来预备他。然后感谢主，就说他来了2个星期，后来就开学了，然后他呢就到了一个美国的弟兄那边一个查经，就是读英语。因为他也很孤单，他也很想我，也没有亲人，所以在那边呢就说有很多的主的话语啊，然后他觉得很有道理，也觉得很有兴趣。然后他呢就发 email 给我发到北大去，然后跟我聊，然后我呢就知道他每周五晚上都在做什么事情，我就很高兴，然后每次都跟他聊，我说你是不是又去那边的查经班啦、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问他怎么样，然后这就后来我呢就来到了美国，就跟他一起来到查经班。后来我们就到了一个，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我就到了一个华人的教堂这边一起查经。
那你来到美国以后就有机会和你先生一起来研究圣经了，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不可能，到了美国就反而可能了。
是因为到了美国没有什么活动的地方，不像在大陆啊，有可能你周末你去个影院啊，什么
卡拉 OK 啊，
那个地方我们倒不会去。就是你至少有个轻松的地方，或是你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有这么一个华人的教堂。我们那时候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了。然后他那时候老少都有，说年龄老的要有60多岁，快靠70岁，最小的呢也就2岁，而且最多的年龄的阶段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就是20多岁，
特别多。
对，学生特别多，所以就是大家觉得很亲近。而且你说你有老人，你不是说你非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他吗？你要对他尊敬，然后你有孩子呢，你要更多的爱护他，我觉得就像一个家一样，所以那时候感觉就特别的亲切。而且尤其到了周末，他们正好我先生也考完试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一块查经，然后那时候正好在这个教堂里面呢，我们的那个还准备了饭食，正好也很方便，就大家一起先吃饭，吃完饭唱歌，然后查经。那很幸运，我就赶上了这个从创世纪开始查起，
就是圣经的第一章。
对，从圣经第一章他就开始查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的，神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么一个系统的 整个的从人类的祖先讲起。那时候虽然我们有时候过去听过什么亚当夏娃吃了什么禁果，那时候想那个禁果跟真正那个跟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一样，
感觉就是意义就是不一样。
对，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有在国内的时候高考作文就是一说那个禁果哈，就是男女关系，就这么想。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慢慢的就知道，哦，人类原来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开始有这种骄傲而且很自私，像该隐和亚伯最后像就是他把他杀了，就觉得那人的自私啊自傲啊还有就说只喜欢自己好啊，就这些东西都是在人的这种本性里面。就是那时候才听到有些基督徒就说我们都是罪人啊，开始说我们哪有罪啊，我们也不杀人不放火，我们都这么好，而且我们真是有什么人帮让人我们帮我们都会帮，我们也不得罪人，这么好怎么是罪人。但现在想想我们不是罪人是什么，我们就是罪人。后来在大的福音聚会里面那时候也知道就是主耶稣降生是怎么一回事，在国内的时候也听过，因为也知道嘛，西方有圣诞节都知道啊，12月25号那就是说有个救世主降生了。那救世主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就觉得到时候大家送送卡片嘛，一祝快乐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就是知道真正的我们的神道成的肉身变成一个人，这么卑微在马槽里降生，最后他行过他人生的33年，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虽然说我们是这么唾弃他，我们鞭打他，我们不认识他，但他还愿意为他这些个不爱他的人去死，为了我们世人的这罪。正是这些东西就说逐渐逐渐的，就像也不能说是那种文化，就像那种血液一样，慢慢慢慢就流到了我跟我先生的心里头。我们两个人就是每次从查经班，那种查经班我们是9点钟结束，结束回来我们俩就慢慢走回家，这一路上就讨论啊，真的有神啊。最后就觉得开始是怀疑哈，说难道还真有神啊什么怎么样，后来就是觉得真是有神，神慢慢的做工，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连接得很紧很紧。然后开始我们俩就下决心，就说我们俩要一起读经。然后每天晚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受洗，也没有决定受洗，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那时候是捡的床垫嘛，那时候大家来美国都是没有钱，要捡的床就坐在那个床垫边上，然后两个人在那读经，每天就读这么两章，然后你一段我一段，读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祷告。哦，那时候我就感觉生活当中，然后现在想起来就是一段最甜美的时候。虽然现在我们两个人他比我读经的速度快多，他不带着我在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起祷告。那时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就是觉得有一个最美好的在我们家里头，那就有主耶稣。我经常的把我这个经历啊跟我认识我的人我去讲，我就觉得像夫妻之间他们有时候经常吵架或什么的哈，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美国，像我们结婚刚一结婚他就出国，然后呢见了面呢没甜蜜，就说没甜蜜两个月呢开始小问题也出来，因为他呢工作上学习上有压力，再加上自己本身又有点小脾气什么，然后你呢你也觉得他不理解你也不理解他，所以有的时候就经常一天有时候会吵个2-3次小架，但是架都不大。但我们两个人就有一点挺好，就是我们结婚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不管怎么样哈，我说你一定要先让向我先要跟我讲话，不是说你要先向我认罪啊。所以呢他呢这么一主动跟我讲话呢，那有就会马上就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祷告又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面子啊你很难抹开的，他就是叫你你也不愿理他，因为明明是他得罪你嘛。但是我们每天祷告就坐在床边在那儿，每次我们把主祷文背完一遍，然后就我祷告他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出声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这一天啊我有什么就是劳苦，假如我考 GRE 我的压力很大或怎么样，或今天就像我先生假如哪里得罪我心里不舒服，我都会跟神说。但是很感谢主，就我跟神说的过程当中神听见了，我先生他也听见了，他也被光照了。虽然那时候他没有受洗呢还，但他也被光照了。啊，有一次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哇，那时候好激动，因为我在说着说着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在那流眼泪，他眼泪也掉下来了。后来他也跟神在那也是认罪啊，也在那还在那讲他最近又有什么样的难处，或是老板给他什么压力。哇，我们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不是说眼对着眼的哈，一天从早到晚在谈情说爱哈，我们觉得我们会把那个心灵更多的交给神，这交给神的过程当中 两个人心就更靠近。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家里头一定要有一个主，这个主不是说他是主，是真是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主。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主耶稣引进到我们心里。我很感谢主，我们在国内没有办过什么婚礼，但是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一起的受洗，我觉得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哦，就最后你们是同一天一起受洗的，是吗？
对，因为我认识到主耶稣跟我的生命是连接的很紧密，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而且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不足，我自己的不好，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希望借着他这个受洗，能够把我洗洁净，让我今后走十字架的道路。